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就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与税收执法工作的衔接进行学习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于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处罚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这是24年来的首次大修。党的19届五中全会指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此次行政处罚法的修订，把深化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重要成果落实在法律层面。在放管服的大背景下，新法将国务院和一些行政机关的创新上升到法律，比如说国务院提出的三项制度，总局在各国家机关当中首创的首尾不罚等。新处罚法从原来的64条到修订后的86条，从6500字到10000多字。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共同构成了行政法的4大支柱。未来我国也有望制定属于我们自己的行政法典。作为市局的法律顾问，结合税收业务，在和市局政策法规处充分研讨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了梳理。针对税收行政执法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相关衔接工作进行分析和建议，希望啊对今后防范税收执法风险有所助力。第一方面，从关系方面，主要是要准确把握新的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之间有关税务行政处罚规定的关系。新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法律。新处罚法是行政领域的一般规定，而征管法当中有关税务行政处罚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按照法律适用原则，一般适用的是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如对法律层面同一事项新的规定和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但是对于征管法当中没有明确或者是没有规定的税务行政处罚内容，是应当按照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适用。因此啊，建议税务机关在税务执法过程中准确把握好新行政处罚法和税收征管法的适用边界，在遵循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适用原则的同时，对于征管法当中没有明确或者是未规定的税务行政处罚内容，应按照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适用。举个例子，税收征管法当中并没有规定对纳税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是行政处罚法当中有相关规定，而新行政处罚法又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适用，应当按照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执行。第二大方面呢，是新的行政处罚法它的创新之处，在此呢我们梳理了8个方面。首先，第一大点是有关一事不二罚的具体适用。新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法规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此前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也就是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78号公告当中第13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税收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同一税收违法行为违反不同行政处罚规定且均应处以罚款的，应当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该规定是参照刑法当中的择一重处原则，但制定当初并没有行政法上的上位法支撑，此次行政处罚法的修订恰恰弥补了行政法上上位法的一个缺失问题。第二个创新之处就是有关主观要件的把握。 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修订突破了过去行政处罚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所普遍采用的不考虑当事人主观状态的客观违法标准，可以说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也体现出了行政处罚当中的迁移原则。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二款在行为人主观过错方面建立了新的规则，也就是说，对法律、行政法规对于行为人主观状态没有规定的，比如说《征管法》62条当中未按规定期限进行纳税申报此类行为，税务机关一般无需对行为人主观状态进行调查、取证和认定。但是行为人如果能举证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比如说由于系统原因导致未能按期申报这些客观情况等。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方能予以行政处罚的，比如说《征管法》当中的63条有关于偷税的认定，列举了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多列、不列、拒不申报、虚假等词语，明显指向的就是主观故意。司法案例以及总局的相关文件也明确了偷税处罚要以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为要件，因此对于此类行为应当遵循相关的规定。该新规则对于进一步实行过罚相当、教育和惩戒相结合，更好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个创新之处就是首尾不罚的使用。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首尾免罚是近些年包括税收执法在内的行政处罚领域的重大创新，但一直缺乏较为明确的上位法依据。在此背景下，新行政处罚法首次在法律层级明确首尾不罚，成为税务执法的主要法律依据。在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首尾不罚并非对所有的税收违法行为首次都不予处罚，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应当注意如下的适用标准。其一，适用范围应当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项，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当中属于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税收违法行为及情形，主要包括课件当中所列的主要条款，其中很多条款对于情节严重是排除在外的，因为对于此类情节严重的，法条的表述为处并处是必须罚，不适用首尾不罚。其二，同时需要满足首次违反且情节轻微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是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第四个创新之处就是有关于处罚时限。新行政处罚法第60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于大多数税务稽查案件呢，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确实存在难度，尤其是需要进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税务稽查案件，在时限上更难以达到该时限要求。因此在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当中规定，稽查局应当及时办理稽查案件，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或者无违法事实结论，案情复杂需要延长的，经上一级税务局分管副局长批准，可以延长不超过90日，特殊情况或发生不可抗力需要再次延期的，应当经上一级税务局局长批准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 但下列时间不计算在内：一、终止检查的时间；二、请示上级机关或者征求有权机关意见的时间；三、重大事务案件审理的时间。正式规定的内容以总局正式对外发布的部门规章为准。二、行政处罚法第85条明确，本法当中两日、三日、五日、七日的规定均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第五个创新之处呢，是有关双向移送制度。征管法第77条仅规定了税务机关向司法机关单向移送，并没有强调税务与司法的衔接工作。2020年8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修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决定，明确了公安机关撤案退案后税务机关的自行处理处罚权。在此基础上，新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了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同时也规定了对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司法机关向行政机关移送的规定。也就是说，确立了双向移送机制。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完善衔接机制。第六个创新之处是有关罚款与罚金关系的明确。新的行政处罚法第35条规定，在原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的基础上，新增加了行政机关尚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据此，罚金与罚款的关系更加明确。第七个创新之处是规定了定期评估制度。新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国务院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评估行政处罚的实施情况和必要性，对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事项及种类、罚款数额等，应当提出修改或废止的建议。该规定对税务行政处罚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建议依法落实。第八点创新之处是有关文书送达方式与时俱进。新的行政处罚法第61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同意并签订确认书的，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送达当事人。当然，在此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对此有进一步明确及详细规定的，建议遵照执行。第三大方面呢，介绍的是新行政处罚法它主要的修改之处，其一是简易处罚的适用标准问题。新处罚法第51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律依据，对公民处20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行政处罚简易执法文书的公告，总局2017年33号公告附件当中，对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处罚使用说明中载明的适用范围是：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含50元，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含1000元罚款，当场作出税务行政处罚时使用。据此，新的行政处罚法实施后，在法律未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对于税务行政处罚简易处罚的适用范围啊，建议应当按照新的行政处罚法规定来执行。同时呢，相信总局对此也会有进一步的调整规定。第二方面的修改之处啊，是有关听证期限。新处罚法第64条第一项当中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5日内提出。按此修订，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期限由原来的3日，也就是日历日，变更为了5日，这里面的5日指的是工作日，延长了申请期限，充分保障了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听证权利。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65条对听证笔录的效力做出了专门的规定，明确听证结束后，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依照本法第57条的规定作出决定。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既然为正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组织了听证，就应当以听证笔录为处罚的根据和基础，这对于解决以往听证走过场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大方面是新行政处罚法的主要细化内容。第一点细化之处是强调了陈述申辩权的行使。陈述申辩权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程序性权利。征管法第8条第3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新行政处罚法共有6处强调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其中45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因此，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或者是稽查当中，不能因为纳税人积极履行陈述申辩的权利，而认为其行为是一种不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行为，以此加重纳税人的税务行政处罚。细化之处的第二方面体现在3项制度贯穿全过程。3项制度包括执法公示、法制审核以及执法过程全记录。其中在执法公示制度方面，新的行政处罚法39条规定，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应当公示。第48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第50条规定，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在法制审核制度方面，比如说新的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真实、清晰、完整、准确，行政机关应当审核记录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并采取信息化手段或者其他措施为当事人查询、陈述和申辩提供便利，不得限制或者是变相限制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第5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是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其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其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其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其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行政机关当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第三方面，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新的行政处罚法第4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细化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回避保密制度，体现严谨。在回避制度方面，新的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是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 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有权申请回避。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审查，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决定作出之前不停止调查。第二方面是保密制度。新的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应当依法予以保密。第四点的细化之处体现在听证程序更加规范。新行政处罚法第5章第4节单独规范了听证程序，其中第63条列举了应当组织听证的范围，相较之前增加了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第64条更加细致地规范了听证程序。以上就是结合此次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就其与税收执法工作的衔接一些学习心得和体会。谢谢大家。